我经过纽约，那么有一位姐妹曾经给我提说，你有没有胆量我们来举行一个夏令会。那么我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见人家说举行夏令会要有胆量。那么我说为什么要胆量呢？他说这样的，因为我也没有教会，我也没有团体啊。我说你没有教会也没有团体，你怎么举行夏令会呢？他说因为这样所以需要胆量，需要胆量。那么我说要怎么样举行呢？他说这样啊，我就写信给认识的人啊，说我们要举行夏令会，那么如果呢你有兴趣你就来参加，要参加。那么要在哪里参加呢？他说就在这个黄石公园 Yellowstone。 我说要命，从纽约到这个黄石公园，从旧金山的黄石公园，美国人呢在这里呢做事的人，时间这么宝贵，金钱也这么宝贵，那么有谁去参加呢？所以说啊，他付的代价大，用的心就会大。因为我想你一个女人有胆量，难道我男人没有胆量吗？是吧？所以以后呢我也就答应了，也就答应了以后呢，这个我就在聚会前一天就去，也没有 camp， 没有，就旅馆，住在旅馆。那么我到旅馆里面呢一查，不要说一个人，对面半个人都没有，只有我跟吴太太两个人，两个。以后我就说我糟糕，我上当了，哇，我上当。后来我想不要紧，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啊，大家都是时间很宝贵的，一定要时间够了他们才会来，今天是聚会的前一天，明天才会来。所以明天早晨呢这个8点钟我就拿一张椅子坐在门口去等候人来报道，从8点等到12点一个人也没有。以后我想还是收摊子吧，收摊子。没有想到到2点多钟的时候有一架黄皮的人来，以后我想这个是来报道了，我就跑去，我就给他讲，他给我说你讲中国我听不懂，他说瓦卡兰，他日本人也不是。那么还最糟糕是什么呢？最糟糕是问我有胆量的姐妹也没有来，也没有来。后来啊，我跟吴太太两个人呢，那个时候的脸是什么脸呢？我想我看他才知道，他看我才知道，才知道。但是没有想到了，后来这个有胆量的姐妹来了，第一堂的聚会来了90几个人。那个时候好像徐建弟兄也来了，是不是？来90几个人，是，这是海轩第一次的聚会。对，今天站起来给大家认识一下吧，陈太太，陈姐妹。他真的很有胆量，所以就举行了这么一个聚会。那么海轩到现在是二十届的。那么我在海轩夏令会也讲了20次了，所以我好像再讲下去有点不是味道，不是味道。说我要来以前呢，我就给一位弟兄擦伤，我说弟兄啊，我给你擦伤一下好不好？我去海轩的建议你来讲晚上，我来讲早晨的晨根啊，讲晨根。他不好啊，不好。我说不要紧，我等你，等你，等到我要走的时候你给我一个回答。可是他一直没有给我回答，一直没有给我回答。没答。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神这几年是在用他，所以我们应该把被神用的人能够把他提起来。这是我多年里面一个心智，一个心智。所以我很希望我将来呢来海顺聚会，我讲早晨的晨根半个钟头就好了，因为我年纪也是可以讲半个钟头，半个钟头。不过没有想到呢这个张富生弟兄他不同意，因为他说去明年是我办的啊，所以嘛 他这句话没有讲，意思是说你应该给我捧场嘛，这话他没有讲的，没有讲，他不同意。那么所以呢，摆在主的手中，愿神这个成就他的计划。因为我把我一生，我有一个人生哲学，就是做一个邮差，一手拿进来，一手给出去，拿进来给出去，到最后两手都空，什么都不留下，什么都不留下。我还有一个海宣的工作，还有一个华神的工作，这两个工作还没有脱，但是华神已经答应我了，明年给我脱开，明年给我脱开，因为我想把所有的工作完全脱得一干二净，完全脱得一点都不留，一点都不留。那么所以嘛，求主让我有机会，也能够把一些还没有脱干净的工作完全就脱开。求主呢给我，也能够以后跟你们一样，就坐在那个地方坐坐，做老太爷享受。我们来看几处圣经。第一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第六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念一，各位念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么我们再看第四章，我们再看第四章，从第一节我们看到了第九节，也是起应的念。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什么？”
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就是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变作血。好，我们再看民数记第十二章，民数记第十二章，民数记第十二章，民数记第十二章，也是起应念第一节到第九节。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起应念：摩西娶了古示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 因他所娶的古示女子就毁谤他。摩西为人及其先河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再看第十六章，最后我们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念这三节就好了。第一节到孙子以斯哈的儿子何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以亚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的首领，就是由民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会众呢？
我们念比较多一点的圣经。我这几天呢在这里呢给各位思想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都是比较特别的人物，特别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这个撒母耳，这三个人。那么为什么我思想这三个人呢？我思想这三个人呢，因为我想呢，人比事更要紧，因为有人才有事，没有人就没有事。有亚伯拉罕这个人呢，所以才有选民的事业；有这个摩西这个人，才有出埃及的事业；有这个保罗这个人呢，才有外邦宣道的事业。所以有人才有事，如果没有人呢，就没有事。所以人是比事更加的要，人比事更加的要紧。那么今天在这里呢，这三个人，一个是摩西。摩西这个人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摩西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人，出埃及。那么第二个人，这个约书亚，约书亚是一个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人，也可以说他是摩西的继承人。为什么摩西继承人？因为摩西他以后在尼泊山死了，那么他的工作就有约书亚就把他继承。下去，所以他是摩西的一个继承人。那么第三个人呢是这个这个撒母耳。那么撒母耳是一个什么人呢？撒母耳是一个这个也可以说是个转移时代的人。为什么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呢？因为他是把君王的时代这个祭司的时代把它转成这个君王的时代，所以一个转移时代的人。那么所以我们这几天来看这三个人。那么我会把这三个人来讲呢，也有一点的原因。为什么有一点的原因呢？因为我们今天呢来看看摩西，他当时呢他遇见两个麻烦。一个麻烦是什么麻烦？一个麻烦是他姐姐跟他哥哥给他麻烦，这是刚才记载在这个民数记第十二章。因为他娶古示的女子为妻以后呢，他哥哥跟他这个姐姐呢，米利安跟亚伦，他们就毁谤他，就给他麻烦。那么你看这个摩西他怎么样来应对这样一件事呢？就是说他
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来给他毁谤，那他怎么来应付这种毁谤的事，应付家庭所发生难处，他怎么样应对的？那么这是第民数记第十二章。那么还有在民数记第十六章呢，他遇见一个很大的麻烦。这很大麻烦是什么呢？很大麻烦就是说当时有这个很大的叛乱。什么很大的叛乱？大单跟亚比兰他们就聚众以后呢，就来反叛摩西，反叛摩西。那么聚众的反叛摩西，当时摩西怎么样来应付那么这种反叛，这种反叛？那么就是一个是外人，一个是自己家的人，一个是外人。那摩西怎么样来对付这两件事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如果以从摩西所发生的事情呢，今天教会也常常发生很多的事情，教会发生很多的，那么教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呢，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应对，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是，有时候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怎么如何来去应付这个教会发生这许许多多的难处。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摩西对付这两件事情，我们稍许能够来去有一点从里面得到一点的教训，一点的教训。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的第一点，我们看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神在荆棘里面召摩西，就是召摩西，这是第一处，这是在出埃及记从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里面记载。那么第二处的圣经呢，是在民数记第十二章记载，就是他娶了古色女子为妻的。那么以后呢，这个米利暗跟亚伦他们就给他毁谤，这是第二处圣经。那么第三处圣经呢，这是民数记第十六章。那么大单亚比兰呢，就救250个以色列领袖以后呢，就来给摩西来去反叛。来，一共有三处的圣经。那么当时啊，这个摩西呢，他在这个米甸旷野在那放羊呢，有一天神在荆棘里面就给他说话，就要摩西呢到埃及去，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那么到旷野去侍奉神。可是摩西他不答应，摩西他推辞。那么他为什么不答应？他为推辞呢？因为圣经里面他说以色列百姓一定不听他，以色列百姓也不信他，也不信。那么他这样推辞了以后呢，神给他说：“你手上拿着什么呢？”他说：“是一根杖。”他说：“你丢在地上。”以后他就把那根杖丢在地上，那么那一根杖就变成一条蛇。变成一条蛇了以后呢，神他要跑开，神说你不要跑开，你去抓住他的尾巴。那么他呢，就去抓住那根蛇的尾巴，以后那一根条蛇呢，立刻又变回一根杖，变回一根杖。这是第一件神迹。那么第二件神迹呢，神对摩西说：“你把你的手放在怀里面。”那么他把他的手放在怀里面，他说：“你把手拿出来看一看。”他把手拿出来看一看，不要，这个手变成大麻风。那么神又给摩西说：“你又把这个手呢拿回到怀的里面，再把手拿回到怀里面。”那么神叫他拿出来，他拿出来一看，这个手已经复了原，已经恢复原状。那么这是第二次。那么第三次呢，神告诉他说：“你把这个杖呢，你伸出这个河水。”那么他就把杖伸到河水，这个河水就变成血。后来呢，他又把杖伸到河水，河水又复原，又变成河水。那么神就借着这一些神权神人呢，盼望要提起摩西的信心，能够呢激起摩西有胆量。但是摩西他再一次推辞，他说：“神啊，我是一个不能言的人，那么神就给他说，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造人的耳朵？那么摩西他一再的推辞，他说：“你要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嘛，意思说你不要打发我吧。”不要打发我。所以神差呼他，他一再的推辞。那么在这里呢，你看见了摩西他一生是120岁，那么这120岁你给把他分作三段。第一次40年，这是在埃及；第二次40年，这是在旷野；第三次40年，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那么第一次就40年，他在埃及，他那个时候啊，他是年纪轻。 那个时候呢，他血气方刚，他非常有热情。那么第二次四圣年，他住在王宫里面，他修了埃及的学问。那么他一位，他凭着他一股的热情，他凭着他修了埃及的学问，他就能够去做以色列百姓的领袖，他就能够去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有一天出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犹太人，他就把那埃及人打死了，打死。那么有一天呢，他又出去，他看见两个犹太人在那个地方争吵，他就出去呢要给他们排解。没有想到呢，那两个犹太人他不领情也就罢了，他又说：“难道你要杀我们，如同那一天你杀这个埃及人一样吗？”那摩西就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想，他前几天杀这个埃及人大害这件事已经被人知道了，那么如果被人知道这件事情传到法老的耳中，法老一定不会甘休的。所以摩西他就出来逃亡，就逃到埃及去。那么那个逃到埃及去的时候呢，他在埃及的地方，他虽然有热情，可是在旷野没有用处。他虽然有埃及的学问，但是在旷野也没有用处，也没有用处。所以啊，他在旷野四十年，神在那个地方训练他什么呢？神在那个地方教导他一个功课，叫他知道他不能。他本来以为他能，可是到了第二次四十年开始的时候，神就教导他，叫他知道他不能，不能。那么你看，这个叫他知道他不能这件事情关键太重要。为什么关键太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所要的人呢，并不是要用一个我能的人，我能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他以为我能呢，他会仗持自己，他会仗持自己。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被神所用，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不是自己的主意，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也不是自己的气力，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也不是荣耀自己。一个做神工作不是自己的主意，一个做神工作也不是靠自己的气力，一个做神工作我们也不是荣耀我们自己，对吧？可是一个做神的工作是什么呢？乃是神的旨意，乃是神的能力，乃是荣耀都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可是一个人呢，如果他以为他自己能，他不会的。他不是靠神旨意，他是靠自己的主意；他不是靠神的能力，他是靠自己的财力；他不是荣耀归给神，他会把荣耀归给自己。荣耀归给。那么神，所以神就得如何呢？神就得用作四十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来在摩西身上做一件事，叫他知道他不能。叫他知道他不能。因为神所要用的人不是用一个以为我能的人，神所要的能用的人要叫他知道，叫他知道我是不能的人，我不能的人。因为一个人呢，如果他知道他自己不能，而后他才会如何呢？一个知道他不会自己不能，他才会经常他去投靠神，他经常他就跟神交通，跟桃花神经常是跟神交通。所以你看呢，他在旷野四十年，你就看见他一上山就四十昼夜，是他跟神交通。那么这个交通他得来什么呢？第一，他得来启示，得来启示。启示什么呢？启示会幕要怎么建造，会幕是用什么材料，会幕是用什么颜色，用什么颜色。所以呢，摩西在建造会幕，如果你去看看出埃及记，你到出埃及记39跟40，你就看见有一句话，它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为什么重复再重复？这一件事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一件事照着耶和华所吩咐，这一件事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你看盖建会幕的时候，没有留下一根钉子，没有留下一条线让摩西自己去做主张，没有留下的一件事呢让摩西自己出主意，完全没有。那么因为呢，他用四十昼夜到山上去，神就给他启示，你会幕你是什么颜色，你会幕你是用什么材料，你会幕你是用什么尺寸，什么尺寸。所以每一个颜色，每一个材料，每一个尺寸都从神那个地方启示来的。所以 他自己不能，他会去亲近神，他得神启示。还有呢，去亲近神，他得神的能力。你看以色列600,000，这个600,000你怎么带领呢？我们今天带领一个教会30-50，300-500，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忙不开。那么你看当时他带不是30-50，也不是300-500，他带领多少呢？但是600,000。那么600,000你怎么带领？你看要需要多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不是从他自己的毅力来的，不从他自己的财力来的，这个能力从天上那个地方支取来的。所以神所要用的人，用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自己不能，他才会去投靠神，他才会去仰望神。那么你在这里看见呢，一个人多亲近神，他就丰富，丰富。我们常常从田中走过，你看那个稻会垂下来的，垂下来，因为它里面丰富了，所以它就垂下来，它就垂。如果它里面空空以后呢，它就昂首，它就抬起来，抬起来。那么所以呢，一个常常会去亲近神，它就丰富了。它一丰富了，它就会低头；它不丰富了，它就会昂首，它就会昂首。那么所以呢，因为这样缘故，所以摩西在神家中是如何呢？他在神家中，他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极其谦和的人。我们常常以为会想，神要用一个人，这个人一定有才华的人；神要一个人，因为这个一定很刚强的人；神要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很有魄力的人，也很有魄力的人。但是如果你从摩西去看，他不是。他是在神家中是极其谦和的人。那么为什么他能够极其谦和呢？因为他里面丰富，因为他里面丰富，所以他是垂下来的，他不是挺身昂首的，他不是目中无人的，他不是目中无人的。这很详细。我在一个地方传道，我看见一个老姐妹，她头发没有几根，她的背脸是驼的，背脸，她衣服是不入时的，衣服是不入时的。可是那个教会人呢，对她的敬重，那简直的把她敬重的不得了。那么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她是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荣誉，退休的荣誉教授。原来他是世界有名知名的一个植物学家，这个不要说，因为今天在属灵警戒的里面，主要还不是看这个。那么今天在属灵警戒里面不是看这个，为什么这个教会里面对他这么一个敬重？原来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他已经80几了。那么虽然80几，他不是一个教人，不是他的长老，他是一个不是人的长老，一个不是人的长老。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摩西就是这样的人，就这样的人。因为他自己不能，所以他常常去亲近神，他常常的去吸取神，是常常去吸常吸取神。就神呢就在一个旷野就操练他，给他第二个40年。那么后来他遇见两件事，那么其中一件事是什么呢？其中一件事就是他的家人给他为难，就是这个摩西跟米利安，因为他娶古色的女子为妻，以后他们就毁谤他，因为他们就毁谤他。那么摩西他不是一国之尊，但是摩西呢，他也是一族的领袖，一族，不是，虽然不是一国之尊，可是他也是这个以色列族一个领袖。那你看看，一个人呢有地位，你怎么能够经得起人家对他诽谤？怎么能够经得起对他诽谤？那么你受到诽谤，可能会影响，可能会恼羞成怒。为什么会恼羞呢？因为他地位太高。
你地位太高，你给他诽谤，一定会恼羞，恼羞的一定会记恨在心，会记恨，会记恨在心，会恼羞不止。因为他是神家中，他是汲取谦和，他是汲取谦和。我们在圣经里面，大卫王也是如此。当他在八十八的身上犯罪，拿单去责备他，你做了这件事，你叫撒旦在神的面前有亵渎的机会。他是畏畏君王，结果的一个死神在他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你做了这件事，你叫撒旦在神的面前有亵渎的机会。大卫他不是没有恼羞成怒，大卫呢也没有叫人用石头来打死拿单，也没有。那么大卫是什么呢？大卫低下头以后，他就写到诗篇三十二，他写到诗篇五十一。那么他就向神认罪，他说：“我向你犯罪，我无一不得罪了你，啊，无一得罪了你。”那么他就向神认罪，他求神不要从他身上收回他的圣灵，收回他的圣灵。这是一种人。可是还有一种人就不是，还有一种人是谁呢？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这个幼雅斯。那么当时呢？这个撒迦利亚去责备他，那么责备他，他如何呢？他就在说，你怎么能够责备我呢？我是一个贵位君王之位，他就吩咐人用石头当众就打死他，当众就把他就把他打死。那么再有呢，亚哈要出征的时候，叫米该亚出来讲预言，那米该亚就讲到这个君王出去的时候要在战场被打死。那么结果他就叫人把米该亚就把他关起来，关。那么所以呢，我看呢，有时候我们被人责备的时候，可以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好像摩西的反应，一种是摩西反应跟大卫反应，一种人呢好像亚哈王的反应，要坏君王一种反应。那么所以今天在基督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如何呢？君王你不能责备，不但君王不能责备，有时候连一个是弟兄姐妹你都不能责备。为什么不能够责备呢？因为你一责备的时候呢，你就会得罪了他。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教了一个流氓，流氓。那么这里教了一个流氓，我们去提醒她的家人，就告诉她说，你女孩子就发现了他交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是一个流氓。所以呢，我今天通知你呢，盼望呢你们做父母能够当心一点。他说：“吴勇弟兄啊，你管你的教会，你不要管我的家啊。”那么你看看，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如何呢？我们是不是说以后凡是弟兄姐妹私事你不要管呢？那么你不要管，你是不是说你真是你关心保罗，他关心提摩太，不是关心他的灵性，他也关心他的身体，关心他的身体。那么照样，我们就在教会里面，你关心一个人灵性，你要关心他身体一样，也关心他的起居，关他的要关心这一切都要关心。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看看。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跟社会一样的，就所讲的话都是彼此标榜，所讲的话呢都是彼此敷衍，就彼此敷衍。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跟社会完全没有分别。那么人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人的毛病自己看不出来的，都是别人才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别人能够看得出来，就盼望别人能够把我提醒，就是别人能够把我警戒，别人呢能够把我劝导。但是今天我们不能，今天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看见摩西他怎么样对付这种诽谤他的事情呢？诽谤有许多诽谤的事情就可能会发生的，怎么来去对待呢？这是题外的话，对吧？那么摩西怎么样来对待这种诽谤的事情？保罗曾经被诽谤，对吧？曾经诽谤。保罗在哪里被诽谤呢？在哥林多前书，他给哥林多教会诽谤，虽然你看不出来，因为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曾经讲，怎么讲呢？难道我不能靠福音养生呢？这是一句话。还有一句话， 难道我不能娶主里面的姐妹为妻吗？这是保罗的申诉，这是保罗的争辩，保罗申诉争辩。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讲这种难道我不能够靠福音养生呢？难道我不能娶主里面姐妹为妻呢？大概哥林多的教会毁谤保罗是在混饭吃，传福音是在混饭吃。那么大概哥林多教会在毁谤保罗，传福音呢是借机会的机会。因为为什么呢？你接近弟兄要接近姐妹，那么借着你福音的一个缘故接近姐妹，从姐妹的身上有其他的念头，其他念头。那么所以保罗呢他就争辩，所以保罗就申诉，保罗就申诉。那么现在呀，这个亚伦跟米利安他们来毁谤这个摩西，摩西一点也没有申诉，摩西一点也没有争辩，我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说这个保罗很属灵，这个摩西不属灵？因为这个不是，这个保罗不属灵，摩西的这个摩西属灵，所以他就不申诉，所以他也不争辩。我想不是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既然保罗可以申诉，保罗可以争辩，难道我不能娶主里面姐妹为妻？难道我不能靠福音挽生？这是申诉跟争辩。那么为什么摩西他不申诉，他也不争辩？为不申诉不争辩？我想这里面背景不同，背景不同。为什么这个背景不同呢？因为当时啊，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对摩西的一个诽谤是什么呢？这是关系到道德的，道德。因为你混饭吃，这是关系道德的。那么你呢？在姐妹的身上有起这种别的念头，这是关系到道德的，问道德。那么对于你这个摩西呢，米利暗跟着亚伦呢，他们来毁谤他娶古圣女子为妻，这不是关系道德，不是关系道德。为什么不是关系道德呢？因为全世界有一个民族是那种优越感最厉害的民族，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优越感很重很重，那是比任何民族还要优越，还要厉害。那么当时武士是哪一个？是谁的后代呢？是韩的后代。那么摩西是谁的后代？摩西是闪的后代，闪的后代。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挪亚呢，一个是儿子是韩，一个儿子是闪，还有一个儿子是亚弗，一个亚弗。那么以后呢，挪亚有一天呢他醉酒，那么就赤身露体，赤身露体的韩呢，他看见巴巴赤身露体了，失态了。他如何呢？他就跑去告诉两个哥哥，告诉闪跟韩，闪跟亚弗，说他的爸爸赤身露体了，那么叫他的爸爸来去看好看。后来啊，这个挪亚醒过来以后就知道韩所做的事，以后呢就咒诅韩。怎么咒诅韩呢？就说韩以后呢要做奴仆，他的后代要做奴仆，做奴仆。那么闪跟亚弗呢，他们得到祝福，就闪这一族要得到祝福，亚弗这一族要得到祝福。那么以后韩有没有得到咒诅呢？有得到咒诅，因为韩呢这是非洲人的后裔，韩的后裔跟非洲人就得到咒诅。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呢在犹太人眼目的里面，韩是什么呢？韩是贱族，贱族。那么这闪呢，闪跟亚弗是贵族，贵族。那么所以呢，韩跟闪跟亚弗如果连在一起，这是一种丢脸，这是一种羞耻，这种用丢脸一种羞耻。那么所以当时这个米利暗跟亚伦来去毁谤跟摩西，不是道德问题，那不是道德问题，什么问题呢？这是关于优越感的问题，当时一种民族优越感的问题来去毁谤他，所以这个跟道德无关，跟道德无关。 那么至于这个保罗呢，哥林多的教会来毁谤保罗呢，混饭吃也好，在姐妹身上动念头也好，这是跟道德有关，跟道德有关。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保罗呢，既然讲神的仆人道德出问题，神的仆人的名誉跟主的名誉连在一起，神的仆人受羞辱就等于主的受羞辱，神的仆人被攻击就等于他所侍奉的主被攻击。因为这样缘故呢，说神的仆人就不能够听凭被人攻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被攻击的话，就他的主也被攻击。因为这样保罗不能凭身而出，他就身死，他就争辩。那么至于摩西呢，不是。为什么这摩西不是？因为这不关系道德，因为这是关系什么？这是关系不应有一种优越感，对不对？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所以摩西他不申诉，摩西他不申诉，摩西他不争辩，这是一个缘故。那么这样一个缘故，为什么他不申诉呢？为啥不申诉呢？因为他们是一家人，米利亚是姐姐，亚伦呢是哥哥，那还是弟弟，对。那么如果一申诉呢，这个见证摆不出去，见证摆，这个牵涉到见证的问题，对。那么这有呢，他们是同工，如果一申诉一争辩呢，这个同工呢会发生问题。所以为着呢，这个见证不受亏损，为着呢，这个同工不受伤害，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这一个摩西呢，他就把这毁谤这件事呢，就自己就忍下来，就把毁谤这件事呢，就自己就把它吞下去。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我不管同工不同工，我今天不管见证不见证，我今天把我一股气发泄出来就要紧。真的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同工不要紧，见证不要紧，我把我这一股气泄出来，这是最要紧。你看教会怎么能够不出事？教会一定出事，一定就出事。但是摩西不是，摩西是顾念到见证，摩西是顾念到同工。因为这样缘故呢，这个毁谤他忍着，这个毁谤他吞下去。同学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在教会，我们怎么不能够向摩西来学习呢？为什么我们不顾念到整个教会的见证？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顾念到整个教会的同工？那么如果你要是要争辩跟申诉呢，立刻见证跟同工就出问题，就教会立刻就要受到很可怕的伤害。那么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再有一点，摩西这个人怎么样呢？摩西这个人怎么样呢？当时啊，你看那一段圣经，亚伦跟着弥暗地毁谤，神听见了，神听见就够了，这人呢不要紧。好像说一个演奏会底下的一个听众在那个地方听一个钢琴在那里演奏，但是那个弹钢琴的人，他最主要的不是那个听众对他的反应怎么样，他乃是注意的在那一个乡那个一个老头子呢，在那个地方的反应怎么样。那么那个老头子是谁呢？那个老头子是他的老师，因为那个老头子的反应才是真正的一个反应，那么至于那个听众的反应，他完全放在心上，完全放在心上。我们今天呢，治理教会的人呢，我们应该学习这么一个功课，学习这功课。我们最主要的不是人对我如何，我们今天最主要是主对我如何，主对我。保罗甚至什么，甚至不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判断如何，乃是主对我的判断如何，主对我自己的判断如何，这是一个最要紧的。 就是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摩西怎样对付这件事情呢？摩西的对付这件事情呢，他不申诉，他不争辩，他顾念同工，他顾念见证，他顾念同工，他顾念见证，所以他始终呢，他一生都不分，一生都不分。你看这多美呀、啊！这是真是美呀、啊！这真是美。那么就有以后他们以后呢，我们看见以后他们发生什么事呢？因为你们继续下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呢？就看见了明亮大麻风，那么明亮大麻风，摩西有没有一个感觉？感谢主，我不报复，老天替我报复。他一点没有这个思想，没有这个思想。我们人就会有这个思想。如果有一个人得罪我，那人被车子撞了，好啊，老天有眼睛。这不是一个做主公的一个心肠。做主公不应该有这个心肠，不应该有这个心肠。而且呢，以后如何呢？以后亚伦就去跟摩西说，他们摩西为亚伦，为米亚代祷，摩西呢，他就为米亚祷告。为米念祷告，那么这个代祷是为谁代祷呢？就是为得罪他的人代祷。我们今天呢，不错，我们代人祷告，我代喜欢的人祷告，我代呢那一个与我有关系的人祷告。但是摩西不是，得罪我的人代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也是这样，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常常说，希伯来人有一句话 ，not to win the friend but to win the enemy，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跟人不同就在这里。虽然是 to win the friend， 这不稀奇 ，but to win the enemy 这才是稀奇，这才是得到一个仇敌，这才是一个稀奇。所以今天基督教会呢，我们要向这样的人学，向这样的人学。这个基督教会的见证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才立得住脚，才能够站得出能够站得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基督教会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你就站你就没有办法能够站得起来，没有办法能够站得起来。那么第二，摩西他遇见什么事呢？他遇见反叛，这是民数记第16章，一件反叛。那个反叛啊，比刚才12章厉害。12章不过是两个人，那么两个人不过是静悄悄的，那么现在呢是自重反叛，那是公开的，那个声势浩大的，那个声势浩大的。我前几天我在跟西征讲一件事，权柄这件东西啊，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讲。你看，神要叫亚当治理跟管理，他就得给亚当成病，如果亚当没有成病，就不能治理，就不能管理，有成病他才能治理，才能够管理。后来呢，到了挪亚的时代，传病出问题。其实不是挪亚时代，在亚当时代传病就是问题，但是亚当时代我们不提的太长了。挪亚是什么呢？挪亚是一家之长，这个家他要治理，他有传病才能够治理家，他没有传病就不能治理家，这是一定的。一个校长有传病才能够治理这个学校，没有传病就不能治理这个学校。一个家长有权柄才能够治理一个家庭，没有权柄就不能治理一个家庭。一个国家的总统有权柄才能够治理这个国，没有权柄就不能治理这个国。但是挪亚喝酒失态，怎么样呢？吃生肉体，生肉体。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注意一件什么事呢？一个有权柄的人，他有失态的时候， 人到底是人嘛，有失态的，有失态的时候，那么有失态呢，你现在喊喊如何呢？喊把这个巴巴的失态来去告诉他的兄弟。为什么把巴巴的失态来去告诉他的兄弟呢？因为啊，这个执掌权柄有失态了以后，这个权柄就要受亏损，以后呢他对我们呢就不能够呢这个来命令，就不能够来管辖了，就不能够来去治理了，不能够来治理，这个权威呢就要减少了，权威就没有那么大了。那么所以韩呢要打击这个权柄，所以就告诉他的兄弟，告诉他的兄弟。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韩就告诉他兄弟。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大丹跟亚比兰呢，摩西要有权柄，他才能够让神所交托他的计划给完成。如果呢，他没有权柄，这个计划就不能够成，不能够来完成。那么现在呢，大丹亚比兰来抗拒这个权柄，来抗拒这个权柄，这个计划就没有办法完成了，这个计划就不能完成。所以你今天看见一件事，教会也是一样，这个教会要有权柄，这个权柄，这个教会才能够一直往前走。这个教会才能够一直往前兴旺，这个一直往前呢，能够不断的发展。如果这个权柄一出问题呢，这个教会就天下大乱，就天下大乱。那么现在呢，大丹亚比兰呢，他们来去反叛，就是攻击这个权柄，因为攻击这个权柄呢，摩西他就带不下去，摩西就做不下去，摩西带不下去，摩西就做不下去。那么从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的。今天也是如此，你在打仗的时候，你目标打击谁呢？最主要打击这个总司令。那么今天呢，基督教会你目标打击谁呢？打击那个掌执掌权柄，也是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执掌权柄都是被攻击的目标，被攻击，因为到了权柄被剥夺了，这个教会就没有办法治理，这个教会呢就会变成灭亡，就任意而行，就大家你可以做主意，他可以主意，但是随便来的。我在这里提过，香港一个教会，地方太小了，他们怕买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被挤到钱都拿出来。为什么？太热，挤到钱了，你也贡献，我奉献，贡献900多万港币。为什么呢？因为太热，太因为这个在阁楼里面呢，那个又低，那个天花板又低，所以做礼拜他在汗流满架，那么所有的挤到都奉献，奉献900多万港币。那么就去找他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好叫呢能够容纳这许多人。那么去找到有一个地方，大家很高兴，没有想到呢就有一些人赞成，有一些人不赞成。为什么有些人不赞成呢？因为离他的家比较远，所以他们不赞成。不赞成。那么不赞成啊，结果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说这样，我们的盼望能够大家的同心来进行才有力量。如果有一人不同心了，要进行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所以我们等嘛，等到这些人也来同心，也同心。那么等了。一三等了，两等呢，等到那个房子被别人买去了，买去了，那么被人买去了，现在这900多万怎么办呢？放在银行赶不上币值的贬值，你怎么办？我们要做神好管家，但是这900多万你怎么样好好的管它呢？有一个人他在财经有点经验，他最近股票行情很好，谁买谁就赚，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呢买去买股票，买去买股票呢，好像我们可以不但可以保值，还可以升息。那么大家呢做得不错，因为他是财经界的人，所以大家就赞成他的意见，因为他是银行里面一部分的经理，然后就把那900多万就是买股票了。没有想到不买不跌，一买的时候第二天就跌了。这900多万这多少呢？剩下的600万还不到一点，600万不到，那么600万还不到一点，你整个叫你轰起来， 为什么红起来？因为大家辛辛苦苦奉献出来，现在900多万，现在是实际上600多万还不到一点。所以这个主张买股票跟银行的那一个小主管呢，他自己就先溜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朝着他来要算账，溜掉了。那么教会呢，就弄得乱七八糟。本来这个教会170-180个人，以后这个教会剩下不到70-80个人，100个人没有了。这个教会有180个人，到最后就剩下70-80个人。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会这样就是说，这个教会没有人做全病。如果有人做全病就好了，就定下来，大家听，大家跟着，没有人做全，就变成这个样子，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大丹亚比兰的攻击摩西，其实是攻击权柄。那么你看摩西怎么样来对付这件事呢？怎么样？现在一大伙在那里叛乱，摩西怎么来对付这件事？怎么对付这件事呢？他是不是说赶紧呢召开研究会议来讨论对策？他不是，不是，他不是召研究会讨论对策，不是。他不是说这个手下水土也发软一走了之的，他也不是。因为常常不是说召开圆桌会议讨论对策，就是说那个负责人呢手下水脚发软呢讨论一走了之，就是这两条路，也不是。那么摩西怎么样来对付这种事呢？怎么对付的？摩西两条腿跪下来，你圣经看两条腿跪下来。为什么两条腿跪下来呢？因为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事，神自己会担当，神自己他会负责。神的家，神自己会担当，神自己会负责，这是摩西处事的一个原则。处事原则，一般人不是，我们对付这种麻烦的事情，我们大家讨论对策。摩西是不是要逞一时之勇？你一句我也一句，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他也不是，他也不是，他是两条腿都跪下来。我没有忘记是杨少堂还是谁，他教会的里面婆媳在吵架，在吵架，他劝婆婆，婆婆不能听，他这么说，我年纪大他年纪小，他应该听我。他劝媳妇，媳妇也不听，为什么不听？因为他属灵比较路跑得比较远，他既然懂得比我多，他应该容我，包容我，所以他也不听，所以老的不听少的，少也不听老的，所以结果两个人就相持不下，闹得这一塌糊涂。以后这个牧师呢，就写一封信去请教一个年长的有经验的，那个年长的人给他怎么回一封信呢？给他回一封信很简单，你要知道你是神的仆人。听说是杨牧师，他收到这封信以后呢，他苦恼得不得了。为什么苦恼？我问你东，你为什么到我西呢？我问说，我教会里面婆媳在吵架，你给我说我是神的仆人，难道我做主工作3-4年了，我还不知道我是主的仆人，还用得着你来提醒我吗？所以他越想越苦恼，越想越苦恼。后来嘛，听说突然间醒起来，我是主的仆人，一个仆人家里面没有粮了，这个仆人在那个地方操心着急嘛。一个仆人家里面没有粮了，就告诉主人说，我们米缸已经空了，你要去买米嘛。为什么我这个仆人在那个地方着急呢？所以我僭越了主的地位，他跪下来悔改。为什么悔改呢？因为我站在你的地位上面，会悔改，所以他就跪下来悔改，求主饶恕他。他没有站在仆人地位上面，他乃是坐在主人的宝座上面，在管理神的家，管理他在那认罪。第二天早晨，那个婆婆来了，来向牧师认罪。认什么罪呢？认说他年纪长了，不能够容让年纪少了。那么第以后呢，不久之后媳妇也来了，来认罪。认什么罪呢？我年纪少了，我不能够尊重年纪老的。事情解决了，事情就解决。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用着自己的经验，用着自己的口才去说服他们，乃是用两个膝盖向神说，由问题解决，问题解决。所以啊，这是摩西他处事的原则，他没有召开圆桌会议，他也没有一走了之，他也没有成一时之勇给他们争给他们辩，也没有，因为他就跪在那个地方，把这些事情来摆在他们的面前。这是摩西对这个叛乱的事情，他处事是用这种原则，用着这种心肠来对付这么一件，来对付这对付这么一件事，对付这么一件事。那么现在教会有这些事，教会的确有这，的确经常有发生这种事情，就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去找出应对付的这个对付的路，对付的办法。那么现在呢，神当时啊，他所摆出来到底谁是神的仆人，谁不是神的仆人呢？你怎么来去分辨呢？怎么分辨？后来摩西呢就在底下拿出一书圣经，请我们看一看，我们就结束。请大家看民数记，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第十六章，民数记第十六章，十七章第一节，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搭到我耳中。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立位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穗。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人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那么这是这一理呢，摩西来分辨到底谁是神的仆人，谁不是神的仆人。摩西叫他们每一个人拿一根杖，那么把名字刻在杖的上面。摩西把这个杖就放在法柜跟前，到第二天呢，摩西把这些杖通通拿出来，那么一共十二根杖，十二根杖，那么这十二根杖，只有亚伦这个名字的杖，那一根杖跟启示一根杖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亚伦这一根杖发芽，还有呢这个开花，还有呢结实，那么其余的杖呢，杖就是杖，也没有芽，也没有花，也没有枝，什么影子都没有。那么借着这一切呢，就来分辨谁是神的仆人，谁不是神的仆人。那么杖是什么？杖上面没有，什么都没有，下面什么也没有，下上面没有枝子叶子花跟果，下面没有根，所以杖一表是死的，一表是死的。那么至于亚伦的杖呢，它发芽，它开花，它结实，这一表是活的，这一表是活的。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今天呢，我们被神所用的根据什么呢？那是根据这个复活的生命，根据复活的，完全是根据复活的，就从这个地方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一个人呢，如果有这个复活的生命，你看复活的生命是什么呢？复活的生命是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死的他不能，复活他就能，复活能，因为神的工作叫他能，死的他不能，但是复活他就能，能够发芽，能够开花，也能够结实，也能够结实。这是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可以能够很详细去把它分辨出来。死他不会开花，不会结实，好像说这个沙拉他生育的本能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不能生育。他以后能够生育，这是神的作为，他叫他能够生育，如果不是神的作为，他就不能够生育，他不能够生育。所以这是神的能，神的这是生命复活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以后这个沙拉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叫做以撒。以撒的名字，这个名字呢，在原文里面叫做笑，喜笑的笑。沙拉有两次笑，一次笑呢是可怜的笑，一次笑的是欢喜的笑。为什么一次笑是可怜的笑呢？因为有一天神找到他的老先生说，你明年要生一个儿子。沙拉听见就笑，为什么笑？因为他已经是不会生育的，现在神说他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他笑，这个现笑是可怜的笑，可怜自己的笑，可怜自己不能的笑，这个一直笑。所以这是第一次笑。第二次笑呢，他生了以撒，叫他名字叫做以撒，以撒就笑，这是欢喜的笑，这是不能也变成能的笑，这是欢喜的笑，这是欢喜的笑。那么现在我们为主做工也是一样，我们为主做工，我们本来是不能，就是因为呢神的能在我们身上，所以不能就变作能，不能变作能。我们第一个笑是笑自己，可怜自己；第二个笑呢，笑什么？笑神的能在我们身上，这是欢喜，真的。所以神的能是能在属于的身上呢，是能在信的人身上，能在信的人身上，这是神的能。我很喜欢做在这里做很多次这样的例子。我在说为主做工的时候，说为主做工，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一个地方叫做青年会。那么青年会呢，有一个礼堂可以坐250个人。那么青年会的2楼、3楼呢，他们办英文班。那么青年会有点收入，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把礼堂里面的凳子呢，通通呢在周间都搬到2楼跟3楼去做英文班的用处。我们礼拜天来了，我们4点钟做礼拜，我们9点钟去了，就把2楼跟3楼的这个凳子呢，从2楼跟3楼通通搬下来。那搬下来以后呢，我们把它摆好了，把它擦干净了，那么以后就开始做礼拜。冬天不要紧，如果是夏天呢，每一个人呢常常呢内衣呢湿到这个外衣来，所以坐在那个地方呢拼命的打伞，所以常常做一个很不舒服的礼拜。这是夏天。那么台湾的夏天又很长，很长，从5月开始的会下热到了4月，所以台湾的夏天大概最少5个月，热得很厉害。我开始信主了，我给主说，主啊，我能够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后来呢，主有点感动我，年纪这么轻，你翻3楼跟2楼的凳子呢，对你也很轻而易举的事情，你就奉献一个礼拜六，你就把3楼跟2楼的凳子通通搬下来，把它排好，把它擦好，让大家礼拜天来了，通通做一个很舒服的礼拜。那么结果呢，那个礼拜呢来的人很舒服，那个礼拜很美呢，主也很享受，你可以一举两得，让人舒服，让主享受，不是很好吗？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六，我就在徐昌街青年会到那个地方去搬3楼跟2楼的凳子的，都搬到楼下来。有一个礼拜六，我在搬椅子的时候，青年会总干事找我，
他就会电话找你。那么我就去听了，听谁找我呢？石油公司总务处长屈生柏先生找我。屈生柏，那么我就听的时候呢，那么屈生柏先生就在那个过礼拜做礼拜的，哦，他说吴某人啊，找到你呢，我就放心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糊涂，我们老板交代一件事，我把他忘了。他什么是老板呢？就石油公司的总经理，金总经理。那么交代一件什么事呢？交代一件呢，就是叫他呢，去找一个传道人，因为他的弟弟是师范大学的化的教授，他的弟父呢是师范大学钢琴的教授，钢琴教授，所以他的弟弟跟弟父两个人都是师大的教授。那么他的弟父呢是基督徒，他说做生日在茶点的以前呢，盼望能够有个传道人去给他们传传福音，那么这样呢也可以为主做一点工作。那么台湾刚刚光复，那个讲国语的传道人很少，所以就来找这个哥哥，盼望哥哥能够帮助，能够找一个讲国语的传道人，在他弟父做生日这个茶会的时候，找一个传道人向来传福音。那么哥哥呢就答应下来了，就下一个条子叫总务处呢去办这件事情，那么就交给这个屈生柏了。屈生柏，那么总务处呢就是要替这个总经理办一切事情呢。他说他交给我的时候啊，我把他忘了。哎呀，我说这么好呢，有老板交的事情你把他忘了，你怎么交他？他说是啊，所以我今天呢我就非找你不可。我说找我？我说到底是哪一天呢？他说哪一天？就今天下午了。今天下午。我说几点呢？他说两，下午两点呢。我抬起头来看，已经11:45了，还有几个钟头呢？还有呢，这个两个钟头多一点，两个钟头多一点。所以我说不行的，现在台湾呢，就是台湾牧师要找这个国语牧师很难找的，很难很难找的。你叫我去找台湾牧师，我有办法；叫我去找这个国语牧师，我没有办法去找啊。他说你有办法，也在想办法。我说没有办法，怎么能够想办法？我说只有神能够死无变有，我又不是神，我怎么能够叫无变有呢？有无变有？他说没有，没有就请你去啊。那个时候我二十几岁，我说请我？我说你干嘛开什么玩笑？我们主任学生不敢叫人家，请我去对大学教授讲道。哎呀，他说不是了，你去应付。我说去传佛就可以应付啊。嗯，他说不是了，年纪轻记忆力很好，你把听见的道记得一两个比喻和一两个故事，把那一个比喻那个故事就搬一搬就是了。哎呀，应付能够应付得过那就好了。那么我说不能啊，不能这样。哎呀，他就给我戴高帽子。某人啊，但没有一个人不晓得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啊，找到你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不能解决，没有一件事情不能解决。哎呀，你平时的时候啊，什么人有什么事找到你，你都帮。现在我找到你，我只有第一次找到你，你也得帮啊！啊，你不帮的话，我对老板怎么交账啊？就这么交账呢？说谢谢你了哈，你勉为其难了，无论如何的，讲一两个故事就可以了，故事就可以了。你写下来啊，这个和平东路青田街第几巷第几号。我被他这么一戴高帽子，头脑有一点昏了，就把他这个地址就写了。我说等一等啊，他电话挂断了。挂断了，电话挂断了，我回到，我就赶紧回到家里，我就告诉吴太太，我说什么？你要去给大学教授讲道了？我说没有啊，我没有答应啊，没有答应，你何必写人家的住址呢？我才知道说我自己弄成个糊涂的事情了。我说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 赶紧祈祷传道，要传道就得祈祷，赶紧去祈祷。我说祈祷，预备传道都来不及，还祈祷，祈什么祷？所以就要预备传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度过旧约。那个时候呢，我只有读过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以呢，连这个书信一本都没有读过，所以翻马太翻没有，翻马可，马可翻没有，翻路加，路加没有就翻约翰，约翰翻没有，一从头再翻，翻来翻去翻没有，你看怎么办？越翻没有就越着急，越着急头就越乱。那么吴太太看到我那种尴尬的光景，我跟你讲，人家说这一个传道是祈祷，你不相信？有祈祷才有传道，没有祈祷就没有传道。那么既然预备不出来，你不祈祷也得祈祷，所以就去祈祷。祈祷神给我一两句话，我就写了几个 outline， 以后就骑一个脚踏车到金教授家里去。我打门了，他的欧巴桑出来，找谁？找金教授。找他做什么？我不敢说我要来讲道。我说你告诉他，他就知道了。上去等等，我就请金教授出来。他把金教授请出来，金教授看我不认识他，不认识我。我看金教授，我也不认识他。他说你找我，我说我找金教授。他说我就是金教授，你找我什么事啊？我说你不是去申百先生请一个传道人要来今天讲道？他说有啊，有这回事啊。我说屈先生请我来啊。我又瘦瘦的，因为就是二十几岁，又拿一个脚踏车在那个地方。他也没有想到怎么会是你呢，他真的把我从头看到脚。进来吧，我跟他进去。那个里面呢，坐了三十几个师大的教授，那个头就秃秃的。我脑子里面呢，常常有一个印象，那个头秃秃都是学问很大的，越看就越害怕。后来我就想，我眼睛闭起来做我的祷告，就管他。到了时间到了，那个金太太就请我起来讲道。没想到那一天三十几个教授，几乎大半被受到很大的感动。你怎么解释？你不能解释，不能解释。神的能跟人的信，神的能跟人的信，人的信支取神的能跟神的能。那么所以呢，今天神怎么分辨那件事情呢？是芽、花跟果。有复活生命的人，他一定芽是复活，他一定有花，在他生活里面看见他的美，在他工作上面看见他的果，生活看见他的美。有复活生命，因为这芽是复活，所以花是美嘛，果呢就是工作的果嘛，工作的果。所以神复活的生命在他身上，一定有生活的美被人家看出来，一定有工作的果被人家看出来，来见证他这是神的仆人，这是神所用的人，这是神所用的人，这是很清楚，可以能够这样去把它分辨，能够去把它分辨出来的。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晚上我讲摩西，我们他有很多可以学，尤其在美国今天教会这么混乱，因为我去过的教会都出问题的，都出问题的。我这次看美国总统到了这个北大去的时候，竟然有这么多的这个学生向美国总统发出很多的问话。是今天的民主的时代，很多人可以发出很多的话出来。今天神的教会啊，很多神的儿女有很多的话发出来，话发出来，不是不可以发出很多的话，可以发出很多的话。
但是发出很多怎么样的话呢？发出帮助人的话，安慰人的话，鼓励人的话，不是伤害人的话，不是论断人的话，不是批评人的话，不是攻击人的话，会给教会制造混乱的。教会制造混乱，但是没有办法。今天呢，你们看见所发出来的话呢，都是制造混乱的话。但是摩西知道怎么应对，知道怎么应对，所以他能够把他家人所发生的难处，他怎么应对？把这个大丹亚比人发生大的叛乱，他怎么应对？所以求主啊，让我们向摩西学习，好叫摩西所挑担的责任可以得以完成。所以求主今天给我们看这个神的仆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仆人，来在那个世代里面能够被神所托付。愿神赐福给我们向他学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把摩西他治理以色列百姓的一点经验拿出来，主啊，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不是没有困难，他有很多的困难，他不是没有骄傲，他连他自己的骨肉都给他骄傲。哦，主啊，他不是没有打击，他所带领的大丹亚比人也给他很多的打击，但是我们看见这位神所用的人，他怎么样应付这些难处，怎么应付这些打击，好叫神所托付他的计划他能够得以完成。谢谢神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向摩西来去学习，能够向他是神家中极其谦和的人，主啊，带领我们学习他的谦和。他遇见了各种的毁谤，各种难处，他能够闭口不言。主啊，求你让我们遇见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向他学习，能够把许多的难处我们也能够吞得下去，我们也能够默然不语，好叫主你的见证不受到伤害，我们的同工也不受到难处。求主祝福今天我们所看的摩西，能够把他的样式能够作为我们工作的榜样。我们感谢主赐福给你的话语，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